哈利路亚，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。今天是神荣耀的日子，今天是神所拣选的日子。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的思想，就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永生神，他是永活的，他是有永生的神，他拣选了我们做他的仆人，我们应该如何做他的代表？我们应该用哪一种态度去看这个有限的人生里面每一个人，他们的软弱，他们是只活在今生，他眼光只有今生，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是因为对未来没有信心，对明天没有信心，所以他们活在那种自私当中是真实的，他们自我保护是需要，他们只看眼前的钱和机会，你争我夺，拼个生死，这个法好像很自然。所以我在想，当我们作为一个永生神的代言人，我们在他们当中，我们该传什么信？我们该有哪一种态度？因为当我们从登山宝训看到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，Amen。他有一个最好的态度去面对所有这些人，我们要从他身上。我们要学习如何做一个永生神的代表，所以今天也是希望我们一起来思考。特别我觉得，当我们面对很多只有今生的人，他们需要安慰，他们也需要生命中的鼓励。我想我们需要活出一种有永生的观念。特别我希望给大家分享一首诗歌。这个旧歌新词，我知谁掌管明天，让我们真的是透过这首诗歌，但是把我们的生命提高到一个高度，就是我们跟神同在的永生神在地上的。愿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从这首诗歌来思考。我们从这首诗歌。进入永恒的眼光，
我不知
有些事情我们不知
明
道，
日将如何，
是的，
每时刻安然度过。我不知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我转于爱。
我们活在今天，
我
不知道明天。但是我们可以不忧虑，因为我知道，
因我知之所以知，今天我何必与主同行，他深知前途光景，许多事明天将临到，许多事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管明天，他必要引我向前。
是的，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也许会遭遇贫苦饥饿，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，他会看顾麻雀的恩主，他必看顾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个恩主，我们才能超越我们的眼光，超越我们的环境。我们相信前面会是什么事情，我们不知道，也许快乐，也许灾祸，但我相信主会引导我的路途，他的宝血会洗净我的罪，涂抹我的软弱。
许多事明天将临到，许多事
看不透，
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管明天，他必要 我向前，许多事
明天将临
到，许多事
难以明了，
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握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。但我知主掌握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。
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活在肉身中，看到一个不可及的明天，我们会惧怕。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超越我们的有限。这首诗歌刚好告诉我们，有些事情我们要坦然承认，不知道。有些事情我们知道，谁牵着我的手，他是掌握明天。但愿今天这首诗歌告诉我们，你要活在那个先知性的人生，你需要承认你有些事情不知道，你也惧怕，但是主的同在会带你超越前
行。
明天不知道没问题，你不用惧怕。
我不为将来忧虑，因我知主所应许。
让我们一起来宣告，今天我必与主
同行，
他甚至
前途光景，许多事明天将临到，许多事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握明天，他必要引我向前。
求主今天让我们安息在现在这个时，承认我们明天只能交在他手中，他是顾念麻雀的恩主，他现在在对你说，承认你的有限，承认你的渺小，你就会得安息。前面如何，只要我与你同在，一切都不再重要。因为我是你的唯一，我是你唯一的拯救，我是你唯一的财宝，我是你唯一的真实，唯一的帮助者。主是你我的唯一。
许多事明天将临到，许多事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握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。
我们一起宣告，
许多事明天将临到，许多事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握明天，他必要引我向前。但我知主掌握明天，他必要引我向前。
我们同心祷告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相信你是掌管明天的， 我们深深相信三位一体神掌管着。那么你是从创世以前你认识我们，你是为我们写下每一天我们会遭遇的，你老早就知道会离开你的生命之下，在我们是明天，在你永恒的眼光已经好像是昨日。所以主，我们今天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你的永恒的眼光中，帮助我们面对面看着你这位永生神。我们要靠着你，在这个有限的今生，我们要在这个有限的世界、有限的世人，都做你的代人。我们相信你有安慰的话，有平安的话，要借着我们去宣告、去鼓励，让人能够回到你的面前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今天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。我们尝试活出耶稣基督那个无限的生命，那个先知性的人生。所以求主今天圣灵帮助我们，同感一灵，让我们弟兄姐妹同学，我们走在一起，我们能彼此鼓励，同心分享，让你的灵开通我们的耳朵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到你成为成全你心意的一个人。用耶稣基督，我们宝贵的救主的名求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今天我心中特别感恩，特别感动。因为我突然间发现，原来我对登山宝训一段关于论断的话，关于我们如何去不要。去掉对方眼中的刺，为了刺也变成我的梁木。我发现原来神给我一个新的角度。我们需要有先知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。我们对先知有很多误解，所以今天盼望我能解开一些我们的迷思。有些人说我有先知恩赐，神启示我了，我一定要去告诉人，我一定要提醒人，要不然我有祸了。我看到很多人跳出来说他是先知有领袖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知道明天如何，因为有明天，明天是不知道所以我们恩在不可期的明天，我们事实上我们做了很多也许不是神喜悦的事情，究竟我们如何能知道明天？我们如何能帮助别人面对明天有把握？刚才那首诗歌，也是我刚刚为弟兄姐妹做这个朋友做示范，他在我们这里，我们一起祷告了一个多小时。真的，承认你不知道，承认你的渺小，你归回安息，把你的明天与神对齐，他就能带领你平安度过，他必领你。阿门。所以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神的话。实际上，这段圣经对我们来说也很熟悉，但是确实带给我们很多的，这是一种不清楚，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。怎么样做一个永生神的代言人？作为永生神的代言人，应该有的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先知。有很多人说我是先知，我是先知。我觉得作为先知，不是能力的问题，生命的问题。有启示的恩赐和能力，不代表这个人是先知。那耶利米先知是爱神爱人，波斯是爱神爱人。还有很多人不会自己说自己先知，都是别人说他是先知，知道吗？当你认为你是先知，你会付代价的。你所受的那个是痛，那是代表神去讲未来的事情。实际上，神不要这样的先知，神只要现在的代言人。所有的先知的预言，若对方没有信心，那个只是一些安慰的话。如果那个人用信心来听，要调和那个方向，永生神必为他自己感动，他不会。所以先知预言我们常说是神的话， 是从神来的一些话，神赐心意啊，存留在这个里。所以他们说是先知预言，但是我不喜欢叫先知预言，我反而觉得应该是安慰的祷告，因为神现在安慰那个人，给他方向，给他鼓励，然后对方用信心来调和，愿意相信这个就是变成一个预言，他能迎向神的旨意。如果这个人没信心，这些只是安慰的话，有些会哭会流泪，但若没信心往那个方向走，撒旦来偷走他的信心，不觉得这从神来的话，这个所谓的先知预言效。所以有时候别人听了祷告，然后他后来回来感谢我，说我比你更高兴，说你真的把这些话当作从神来，然后你不单单的安慰，得到信心往那个方向，得到神给你的信心的，你是你的赏赐。所以今天要我们思考，作为一个所谓先知，所谓的神的代言人，我们该有什么态度，要小心什么态度啊？先知的功能是什么呢？是提醒别人吗？先知的功能是提醒别人，还是只是方向？这里有一个迷思，先知的功能是宣读、劝勉、安慰、宣讲神的心意，所以我说是听神的话语、信神的话语、全神的话语。为什么我这里要讲先知？因为登山宝训是先知的手册啊！你要作为一个先知，你要像耶稣一样做神的代言人，你需要从登山宝训重新发现耶稣的生命，他是活出一个先知性的人生，肉身在地上，他是活在一个永生的角度看今生。所以我们常常误解先知的功能，这旧约先知是先见，他们即神的代言人，若听的人悔改就是不听不悔改就是落在，若没有先知来讲，他们没有罪。耶稣说你们若看不见啊，孩子有问题啊，没有对，这现在你说你们看见，说你们就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九。所以先知的工作是让神的心意显露出来，人要用信心来回应，顺服的蒙福啊，不顺服的啊，没信心的都落在自己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先知的功能若只是神的代言人，但他一定是提醒别人吗？但是我发现太多先知是要提醒别人，特别有一种叫做咒诅人。主为何在提醒我们不要论断人？因为很多先知喜欢论断、定罪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。为什么说这句话，这段话？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。论断是什么意思呢？论断就是法官审判啊，不是亲眼见的。当我们说别人一些事情不是亲眼见的，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思想，透过我们的猜度他的动机。啊，这里说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因为你们用怎么样论断人，也必怎么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的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。这个好奇怪，我们论断人，那么谁来论断我们？啊，我们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？这个是谁？这个量给我们的是谁？我想大家都知道。在这里特别提醒，人很喜欢扮先知提醒别人。当我们提醒别人的时候，大多数都提出别人的错、别人的问题。我们只是对方有问题，但我再告诉你，先知的功能真的只是，好像对方不悔改，对方都是罪人，对方都是死不认错的。若你这样的心态做先知，怪不得常常论断，常常 莽断，心中想的究竟真的是从神的启示，真的啊是还是你看着对方然后猜想的？无论你来自的是从神来还是从哪里来，就小心。当你是定罪或是负面的，要提醒论断，要小心。因为在香港6110南堂，我们所想大家都很熟悉，张恩莲牧师他们有一个团队，当中有一个叫做董月兰，一个列国的先知。当年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是体质恩赐的代祷者，说他们做先知训练的时候啊，操练的时候有一个姐妹，有些同学在公开操练，做对方很多负面的话，你要懂越南走出来说，我们领受别人的不好的东西，我们要小心，这个也许不一定来自神，特别不要公开去说出这些负面的评价，因为先知是要造就劝勉。要建立对方的生命啊，不是用我们对他的不满意，对他的一种观察，也对他一种交织啊，变成批评。关键的先知讲的话都是批评，都是批评，都是批评。这是耶稣所说的论断。正在定罪，动机是好的，态度是错的。所以我今天讲的不是说这个领受是来自哪里，就算是来自神，你要用一种有一种智慧的话去提出来。这里主说不要轻易去论断人，人际关系很容易破坏。他要我们有什么态度，有一种宽容智慧，充满怜悯。我们不要猜度别人的里面的动机。当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我们认为不好，我们要小心看清楚背后是否真的不好，不要那么快做定义。那么我们从亚当堕落以后，我们你看到亚当他有偏衣服挡着他的重要的布。从前还没堕落不需要，因为他们住在荣耀里，身体是荣耀，一切都从神的眼光去看，所以都是好的。堕落以后用自己的眼光去看，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。今天你会发现教会的问题，全世界的问题，都是单凭自己的眼光一个角度看事情，然后绝对认为这个绝对是对的。所有今天的痛苦问题，大部分都人全相信自己的眼光，把自己当作法官去定罪去审判。弟兄姐妹你要小心，只有神才可以做什么。当我们觉得对方绝对错，这个就是一种论断。还有一种心胸比较窄，神说你要怜悯，如果你愿意用宽的良气量给人，神也同样用这个良气。这里说什么是论断，刚才我讲了，当我们论断人，我们被谁论断？神说你用什么良气量给人，我就什么良气量你。当你在公开你说哎，打盖睡是不好的，你心中也会觉得打盖睡是不好的。当你觉得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啊，你就会同样你说迟到是不对的，你也同样有点标准在你里面，迟到是不对的，不诚实是不对的。同样当你这样要求别人，你也会有这样要求自己。所以神很清楚告诉你，作为一个永生神的大人，若常常起誓去定别人的罪，扮演上帝，扮演先知的提醒，你要小心。因为你真的在代表永生神。永生神的眼光是很宽的，永生神的眼光充满怜悯，他是天父的眼光。所以当你论断别人，当你去批评别人，当你去做这些事情，好像我是比对方更懂的，用一种很重的语气去指责别人。就算你是做先知的角色去比，在这里好像主耶稣都认为你不对， 所以小心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相信你们都是有真实的代言人，你要更多的从主你天父的眼光去看，所以你发现你不知不觉总是在看别人的不好，总是在批评论断，在那段时间很烦躁。我告诉你，你不一定在光中。从前有一个牧师说，当你看的都是黑的，都是负面的，都是人的罪，你没有看到光，一点欣赏的能力都没有。他说也许你就在黑夜中，好像在一个黑暗中，因为在光里，你是在晚上你看不到外面的。当你看黑暗的事情看得很清楚，看每一个人都黑暗，他说也许现在已经不在主的怜悯了，你不在光中，在光中是看不到黑暗的事情，你会看到很多光，很多好的事情。所以主耶稣在解你这段话提醒我们，你要要神怎么带你，你也要怎么带神，要人怎么带你，你要怎么带。在解你，他是要提醒你不要扮演审判官，就算你要做带神做这个大人员，你更要小心，你是在论断定罪，在安慰劝你不做。神会同样对付你，要求你。当你扮演审判官，神会在你生命中判官。如何定别人的罪？作为一个永生神的大人员，我希望你是劝，要照旧劝。安慰，所以先知的话应该带来心灵的滋润的安慰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想起一首诗歌，也希望这首诗歌能成为天父让我们的心是流露一个安慰者的心。这个诗歌充满活水的心，充满活水的心。就是赞美。这首诗歌曾经把我苦读很硬受伤的心得安慰，它每一个冰块融化，就像我心里那种苦读定罪抱怨，就透过这首歌那个水流让我的心得安慰。所以你是一个常常定别人罪，常常唠唠叨叨去责备人，你今天回到主面前悔改，你要求神让你成为一个温柔内心的人，你才能成为他的代言。
呈现，心甘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
神呼召你出来，要做他的代言人，但他希望你的能力是同他的爱和恩典出来，把人冰冷的心融洽。
让我们献出每个礼物，
愿你的心发出一个赞美之泉，要给你服侍的你发出赞美之泉。
心中开口，举起手，向右伸直。
怎样的生命会感染怎样的生命？
血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
愿天父今天在你心中有一个活水江，把你里面的冰块化掉，把你里面的枯干滋润，让你在主的天上的活水中。得安慰的滋润，看到别人的问题可以温柔的 温柔的微微笑走过去抱着他，让他那个受伤刚硬的心给融化。
爹爱和恩典让我们明白心灵融解，
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
把它完美赞美之间，
还要我们张开手，
举起手，将永生之主成全，
是赞美之泉流入我
每个人的心间。
我们愿意使别人的心软化，让神的爱涌进他的心，永生神的爱进到我们枯干的生命，
流入每个人的心间，
让每个心都成为赞美之泉。愿我们能影响别人，心中有这样平静的活水，心能静到这种安息。主要帮助我们心中有这样赞美之泉，让所有的冰块变成河水，变成这样平静的湖面。但愿永生神的仆人啊，你们都要以这个为你的目标。哈利路亚。天父，我们愿意向你祷告，求你化解我们心中所有的冰冷，让我们的心不焦急，让我们的心不定罪，我们能真正的体贴你的意思，痛你所痛的，爱你所爱的，真的在你面前感受你心中的难过，然后也用信心来饶恕，来接纳，来不忧虑。主要我们很多的责备，很多的那种批评都来自我们一个惧怕的心。我们没有信心才会责备，才会惧怕。我们应该像耶利米先知一样为他们流泪，让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对他们的问题，我们在以下先知说天啊要听，地啊要听，让我们表达天父心中的难过。我的儿子，我的孩子是不是认识我，驴认识他的头，马认识他的那个头，那个主人，我的孩子是不是认识天父。所以今天你呼召拣选懂得你的爱，深深感受你爱的待人，让他们能成为安慰剂，他们真正能把人的心软化，让他们的心得一直安慰，然后发出赞美。愿圣灵继续在我们中间，你今天感动我们，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说的每句话都来自我们的心，心中所充满口都说出来，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嘴，让我们所说的话不是把带进咒作，是把带进你温柔的大爱的海。谢谢主，谢谢亲爱的圣灵，求你用真理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知道天父他在看着你，他愿意我们成为他真正的大人，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在生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定人的，因为定罪容易，宽恕难，总是给人给罪人有多 谢谢主替我们祷告，带领我们学习像耶稣一样做永生神地上的，奉耶稣基督的阿们阿们哈利路亚。愿意吗？做永生神的代言人，让人心中流露那个温柔神等一样的代言人，无论到哪里他的心跟耶稣是一样。我但愿我看到，我从前也做过这种咒诅先知，好像他们不知道，所以他们没做到。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做不到，知道做不到，真的他们也蛮可怜，知道多做不到，自己定自己的罪，自己对别人反照，对别人定罪。所以当你看到有些很喜欢提醒人批评人，弟兄姐妹要多为他打，多去鼓励他，不帮他，他是不知道不明白，其实心中没有信心，很焦急，很怕对方继续堕落，继续背叛神，继续走错。我在说这种先知，这种大人人是受到圣经一段经文误导，他们以为我不提醒我就有罪了。但耶稣说我们要小心，但你去提醒别人你要小心，若再有一种不对的态度。要在登山宝训第七章耶稣他继续跟我们讲，作为永真神的代言人应该有什么态度，我们在提醒别人的时候又小清楚。刚才已经说过，你要造就劝勉安慰，对不对？要建立对方，所以我们要小心当我们提醒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也许只想着去掉对方眼中的刺，但圣经说为何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是假冒为善的人呢？英文是这样，为什么去掉别人眼中的刺居然是假冒为善？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自己眼中有良木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么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？貌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。这里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主动去掉别人眼中的刺，这个小毛病，那个小问题，我们就是假冒为善的，这个不应该呀。这里耶稣第一个提醒你，当你认为对方这个是错，有点刺啊，你要拔掉，你动机是让他舒服一点，对不对？但当你认为这个刺是不对的，这个过程已经是一个心思的一个运作，你定这个事情是对，定这个是错，所以你要去掉这个刺。还有你是认为我比对方好，我有资格去帮助对方，这个是什么？骄傲。所以小心，在这里主耶稣的意思是，当我们要去掉弟兄的刺，我们看到有问题，我们要小心，这个会否是我们的偏见？主耶稣很夸张的说，我眼中有良木，一个刺还可以看的东西，若梁木那个树，一个房子的梁木都要粗的，对不对？梁木在我的眼睛，意思是什么？这什么都看不到。耶稣的意思是，我们为否有偏见？我们为否在这个去掉别人的刺的事情上，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梁木？我们为否？根本是自己的地方看不清楚，看错了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弟兄，一个很好的，他带领一群年轻人，像他们的爸爸一样。然后他后来跟其中一个年轻人闹矛盾，然后他们就关系破裂，然后弄得整群年轻人都跟他关系不好，只有这个团队就是。然后这个弟兄过去很有爱心对他们，只是那一次做得不好， 我身旁有些同伴想提醒这个弟兄，这个弟兄不接受，他很难过，因为他根本没法接受，到错都在我身上，然后还给这团队在这个年弟兄年间还讨债，还怎么乱算一些点，算他欠他债，要这个弟兄也把这个扛。然后我发现他身旁的有些人还是对这个弟兄指指点点，说他有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所以弄成今天这样。我为这个弟兄带团队的一个弟兄很难过，我觉得我问这个批评他的同工，我说他从前做得很好啊，他一直对他们都非常好，你帮助过他们，为什么今天只为这个最后这个结果，最后他这个态度就好像抹掉他过去所有的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帮助人的时候好像站在神的位置在帮助那个人，如果那个人不接受，你很快就变成弱薄三友，就是弱薄记里面本来是爱他的，给他做了七天，最后每一个都在做什么，批评弱薄，是要救他的，要提醒他，要帮助他，最后受不了弱薄那个态度，接受他们的。同样我发现这个带团队的这个弟兄，他做过很多好事，突然间没看到，你盯在他那个问题。所以我更深体会，当我们自以为对在批评论断一个弟兄，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，我没有带着爱心，没有持平说他过去所做的好事情啊，就只是盯着他现在做错的这个，这个是不公平，这个容易也让这个同样的良木。我从来没有像这个事情让我看到这段圣经的真实。当我们要去帮助人，说他纠正他一件事情，我们很容易落在这个良木。我真的心寒了、啊。我看到那个弟兄做那么多好事情，已经弄成这样给拉黑了那个微信，最后还有脾气，他身旁的同工还居然这样的去背后怪他。我深深的体会耶稣若在这个时候我心痛。当我们作为永生神的代言人，我们是活在有永生的一群，我们应该彼此相爱，但在我们的爱里面掺杂了太多论断，太多的定罪，我们太多的自以为意，也假冒伪善。最可怜的是我们不知道若伯三友都是好人，对不对？你吗？同意。他们动机好不好？好。讲的话对不对？都对，只是态度不对。那我今天没有说这些爱提醒人啊纠正人的 啊我告诉你，这些弟兄姐妹都很有爱心，但是小心，当你主动出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主？你有没有天父那个慈悲？有没有怜悯？还是你只是盯着对方的问题，不眠不忧，不睡睡不休的去盯着那个问题，直到你看不见那个人任何的好处，就落在魔鬼的试探，已经假冒伪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，若我真的要做永生神的代言人，我们真的要体贴主耶稣的心，我们要小心落在这种良木。就想帮助你帮助我。那么有人说这我们会把问题放大，撒旦也会放大只看到那个问题。好，所以今天若你是一个帮助人的，你是个传道人，你是个牧人，若你发现你有这样的表现，求主怜悯，我们回到基督面前，把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同工带回到主的面，我们停止假冒伪善。主啊，你看着办， 你认为应该怎么样？也许在这个时候有人反对，牧师，我们要提醒人的，这圣经有这样的吩咐啊，罪人若犯罪，我们不提醒他，我们就有祸了；义人若犯错，我们不提醒他，我们就有祸了。啊，我要回答这样的弟兄，你们都是先知，登山宝训这些护照这样的人，也是对这样的人说话。你们都是先知，有责任提醒人，这是对的，对的。因为圣经这样说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此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须要死，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劝诫他，他离开恶事，拯救他的生命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。我却要向你讨放命的罪，原文是：倘若你警戒恶人，他仍不转离恶罪恶，也不离恶行，离开恶行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却要救自己脱离了罪。在这里，神叫我们提醒，他说：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。以色列家就是在神的家里，就是基督徒啊。还有在这些表面很好的基督徒当中，你看他们犯罪，有一些还没信主的人啊，这些恶人，你要去提醒他。神是这样说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何提醒呢？还有我们好像要保证，让他不再犯罪，这里没有，这里有给邀请我们去提醒，腰痛去提醒。但是结果如何不关你的事，他人不转离罪恶，不离恶行善，善恶死，离开恶死，他必死在罪中，不要救自己，要去提醒恶人，容易不容易？这个提醒基督徒也很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为这些很愿意提醒别的，我为他们感恩，因为他们真的很有爱心啊，不怕你冒犯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提醒人的先知，我盼望你们是成熟。我有朋友，他一个同学啊，我们神学院的同学，他领受的话立刻要去讲。然后我说你这样讲不对的，时间不对，你跟他关系还没到。他说我不讲，神就会惩罚我，我有罪，我不讲不行。这好像对，对不对？不讲有罪。讲的不关我的事，但是我想问，他这样是有爱心吗？没有，他爱谁？爱自己。这样的人不是先知，就是他领受是对的，他都是一个不成熟的。他不是为了爱那个人去提醒他，他是怕受情。所以，若你是这样的动机、这样的态度，我告诉你，人不喜悦。不要为着自己的责任，怕得罪神而去提醒，这个不是神喜悦。在这里，神要你真正的带着爱，如何是带着爱去提醒人？要告诉你，当你领受的话语，领受了神的感动，你不要急，如果你很快去讲，你就只爱自己，不是爱神，不是爱那对方。如果你真的爱对方，爱神，你应该到神面前求对的话，所以神给你该说什么话，你要祷告该说什么，然后你要祷告到神啊，你叫我什么时候去，你要我要我在哪里对他讲，那个是什么环境。这个成熟的大有人，他应该求神给他最精准的，要清楚要说什么话，该怎么表达，重点是什么，要达到什么效果，然后对的时候，求神给你祷告，知道有一个时间是神给的，就是你要约他什么时候，要在哪一个环境。我曾经在意大利的时候，新加坡有一对夫妇来，还有是他们的牧师要我去祝福他，当我祷告，我领受是在米兰大教堂。在里面 平常去米兰大教堂是不用付钱可以进去，那天要排队要付钱。但是我感动是在里面，所以坚持我这个想法，所有的买票我们一起进去，然后坐在里面，我给他们祷告，给他们分享，给他们祷告祝福安慰。就我要祝福他们俩夫妇的婚姻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咚咚，教堂钟声响，好像他们再去领受婚礼，进入婚礼。这个不是我安排的，我没法安排，谁安排的？神安排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你要进入神祝福人的地方，对的话，要用什么话？圣经的话，一些神提醒的话，是什么话？要祷告清楚，什么时候啊？最重要是什么环境？你要去在神预定的环境。当你进去，耶稣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，天时地利人和都会配合。”你这个事情，那一次在米兰大教堂里面，我第一次为人在里面祷告，一对夫妇我们在里面领受，再次领受婚姻的祝福。我真的为他们，就像在以色列的那个水变酒那个加拿婚宴一样，让他们两个彼此取下盟约啊！当我宣告你成。咚，钟声就响。感谢神，他们一生不能忘，也非常记得那天神对他们说：“所以求神帮助你，帮助我。”当神要做一个提醒别人，他一定会催你去的，一定会不断跟你说的。你先不要说要祷告的对的话，然后再不要说要等到求神给你对的时候。知道是什么时候找到，要对的环境，先有对的环境，再求神给你对的时候，单独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是有责任的，其实，但是要在对的话里面，求的对的话，要求的对的环境，要求神给你对的时候，错的时候说对的话是错，错的环境说对的话是错，对不对？没有对的话。你冲过去一定是错，所以作为先知三个守则，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，先不要说，等到神给你清楚对的话，再次不要说，要再祷告，祷告神给你对的环境在哪里，然后就求神给你对的时候，能越到他就越不到，就再越低了，仍然是那个地方，神会给你奇妙的帮助。这个是我一点点的经验，我盼望你们要做一个成熟的代言人，愿意吗？阿们打阿们，我要做成熟的代言人，要成为劝勉、造就、安慰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愿神祝福你。然后我们讲到第三点，我记圣经中最难解释的一段圣经。我们主耶稣仿佛要我们不要去提醒人，我们一起来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舔它的珍珠卷过来咬你们。而在这里在翻译上也许是有些问题的，应该是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啊，因为卷过来咬你们，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践踏了珍珠。所以，因为我相信，猪不会咬人，呵呵，狗会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什么叫做什么是圣物了？什么是珍珠？谁是狗？谁是猪？什么是圣物？圣物就是有在神面前有价值，珍珠是在神面前重要的。我相信是神宝贵的、神要人预备好，神是要那些向那些预备好的人讲，那个人心中没有预备好，他是一只狗、狗是、非常野性的流浪狗，真的会 你给食物给他吃，也许给的慢一点，他就会咬你。那狗就没有安全感，那么野狗。都是猪了，猪不是笨，要你说笨你就错了，猪是不洁净。在犹太文化里，猪是不洁净。当外犹太说外邦是猪，你不要生气啊，他不是说你笨，这是中国人认为猪笨，现在猪很聪明，对不对啊？爱去懒惰，爱懒惰，珍珠是有价值的。猪懂得欣赏珍珠吗？不会懂。狗是你给它食物，它要的，它需要啊，但是它没有好的态度。所以当你要把圣物，就是那个圣物，就是那个献祭的那个食物，主说不要把它给狗，它地位很低，在家里狗的地位很低，在外面是野狗，在家里是地位很低的，我们吃完才给它。跟你说不要把神的圣物给那些不配得的人，也不要把珍珠放在那个不懂欣赏的猪面前，他一讲。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，今天那我们要把神宝贵的话为了给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想清楚这个人预备好了，这个人是否真的是现在神要你告诉你，问题不在你，单单在这边，你在对方的身上。神叫万事无三少，叫爱神的人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是归于神所赐。那么这些狗这些猪是谁呢？这里说你认为这个作为一个先知我们要谦卑啊，因为无论你做什么，你认为你能阻止人作恶吗？我们不要太过把自己的抬举啊，神没有给这个责任给我们，我们常常就勉强对方听，勉强对方闹，我们以为我们讲完之后神就会配合，对方就会改变。错，神没有这个，神要你在对的时候、对的环境、对的话语当中，然后对方要预备好。为什么说预备好很重要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《箴言书》1-3，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；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；要责备智慧人。不要责备亵慢人，亵慢人就讲是非啊，啰啰嘟嘟，嘴巴不干净的人，你去责备他，他会恨你，背后说这个就是要你不要把话乱说，要传给配得的人。然后一起来读第二段经文：愚昧人行愚妄事，行了又行，都如狗转过来，吃他所吐。这里是什么意思？有善是愚妄人，你不要去阻止他做，他会恨你，他反过来攻击你。有些人听了就要还是去做，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。我们没有责任啊，为这些恶人、这些罪人，千万不要祷告说我要阻止罪人犯罪。能够求神用天上地下所有权柄，用一切的环境让这些罪人恶人惧怕。求神帮助你帮助我，我们今天要求神给你智慧，要对谁说这些责备的话，要在神的时候，在神的心意当中完成他的心意。所以最后我们要总结，要作为一个永生神的代言人，你需要什么态度啊？我们一起来读。他对我说：人子啊，我差你往博弈的国民以色列人哪里去？他们是博弈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，直到今天今日，且众子面目羞耻，心里刚硬。我差你往他们哪里去？你要对他们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。他们话听话不听，他们是堕落之家啊！一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，神差先知去对谁说话？对那些不配得的，对那些破译的， 而且神为什么还要我们去？当你真的勇敢爱神到这个地步啊，神要你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不成功的服侍。作为一个神的先知，为什么明知他们不听，明知没有好结果啊，就他们是不配得的，有时候神也要你去。当你是这样的先知，我为你感恩，神要他们知道在他们中间有神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。今天有很多人落在罪，落在软弱当中，没有人敢去提醒他，没有人，也没有人愿意勇敢的带着爱去安慰他们。主说，最叛逆的是与他有约的国民，没有好结果的。然后但神为什么说他们话听话不听？你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先知，有了先知，所以先知不是发预言，这里先知是代表神讲话，意思是他们以后这些破译之家的民国民不能说神不爱他们，神不爱他们你管他们，所以他们远就犯罪，是因为神没有提醒他们。所以说先知是最忠心的，是最爱神的，也是最爱人，像耶利米啊，以赛亚先知说我在杰里请差遣我的时候，神就说这些是由蒙牛耳心里发成的，听不进你的话的国民。以赛亚先知说这样的光景要到什么时候？神怎么说？直到他们剩下树墩子的时候，意思是等树为砍掉，这个犹大国为灭亡，直到树墩子这个最下面一段，证明以下先知的服事是成功还是失败？是，真的，你愿意接受一个失败的侍奉吗？但没有完全失败，他失败是以色列人不听，结果就他目标是为了果效，我讲的话他们听了悔改，这个从来不是先知真正的目标。真正的先知的目标是传神的话，显出神的怜悯和爱，结果是让他们在神的审判中得到自己该得该承受的罪。神是公义的，也怜悯的。今天你跟我若真的要做成忠心的爱人，我不想给你怜悯的心，忠于神所托，甘于职末，忠于所托的生命心，好吗？我们不要做多，也不要只把这个先知讲出来，别人一定要听，这个才是先知错的。你看这里没有说他们一定会听，甚至他们一定不听。以下先知就这样的，所以有时候先知的服事也许是注定的，但是失败也要去做。所以我们总结，故此作为一个先知，神的代言人，不是看重自己侍奉的果效，乃是要表达出天父的大慈爱。故此作为一个先知，神的代言人，永生神的代言人，不是看重自己侍奉的果效。就是说你讲了对方改变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曾经在我还没有完全向圣灵开放的时候，我有一些经历，就是我进神学院之前，我有两次，人对我启示，一些我的朋友，我所爱的，我的门徒，他们一些重要的事情，他们若不听，就落在做错。然后两次，我去提醒，最后没法提醒，那个朋友面对整个神学院的审判，那天就给赶出。另外一次是我的门徒已经提醒他了，最后他还落在那个问题里面，他没回。我看到这些我爱的人最后落在咒诅，落在一头栽进去，很痛，因为他阻止，痛到我跟天父说我不要这个能力，预知是很痛苦的，因为他们叛逆不听的，我就没有这个能力。一到我去神学院最后有第一年，我一直在祷告师祷告，我印象中去到一个守望，然后我自己在下说很久没来了，因为有很多蜘蛛网， 我在上去的时候，我看到指望楼，就是那个城墙上的阁楼，我看到有点站在哪里，我看到这是谁，你知道吗？主耶稣。我说主耶稣，你在这里啊？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，所以我很久不来。哎，我看到主耶稣，他没有看，他双手张开，他看着远方，他在说，他流着泪。谁来分担我无所谓。我看到主耶稣看的是很多人，在这个人类的社会上，看到历史上很多人见过他、遇过他，最后都落在雨里。我看到主耶稣看着这些人流泪，看到很多基督徒不听他的话，没听到他的话，落在灾难、困难。然后我当时很难过，我说主啊，对不起。原来你比我更痛苦，无所不知就很痛，预知也要一起经历，最后看到对方落在中国，我的心都碎了。谁来分担我无所不知？在那天，我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代表你去提醒，代表你去安慰，代表你去鼓励他们离开他们的。”所以求神帮助你，帮助我。你今天愿否来分担主耶稣无所不能？若你愿意的，成为一个接受启示又可行的，先祷告。要神真的要你去讲，要求神给你对的话，说什么？要求神给你对的环境该在哪里？要该在什么时候？求神帮助你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分担主。无所不知的图，我有很多话会对人说，就是找。今天主也在找你，说你到知道他旨意的更深之处。有很多基督徒只在表面知道，遇到困难在埋怨抱怨。就像若你去把神更深的旨意告诉他，他就会得安慰。但是神需要一个愿意进到更深之处。去到更高之处，让你愿意更深认识神，愿意成为他爱的代言人。神今天需要这样的人，是你吗？我但愿我们愿意进到更深。我有一首诗歌啊，作为回应，这首诗歌是更深之处。诗歌里面讲到啊，愿意进入更深。人己意的深处，你先要自己进入，你才可以带领别人看见。求神帮助你，帮助我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带领别人进入更深之处的人。哈利路亚！帮助你，帮助我，更深之处。主啊，求你先带我们进更深之处。更深与耶稣连接，以他的心为心，求你怜悯带领我，更深之处，
更高之处，完全献上，聆听你声音，带我进入。
主啊，带我进入更深之处，我要成为你的代言人，我需要进得更深之处。今天主透过这首诗歌来呼召他的真正的代言人，能聆听他的声音。来爱他的人，不够爱神，做不了真神。你要爱神，更深认识他。不要停在
怀里，
你要享受同在。从前我
拥有你，现在情人节你。
渴望在你同在里更多与你亲近，
神呼召你更多的贴近，
现在亲眼见，
能亲眼看见，有这样渴望的人可以成为他最成熟的大女人。今天的愿意请伸出手来，好，来，他渴望你更深亲近他，进到更深之处。
他我情有更深之处，爱我情有比心意深处。
圣灵啊，求你现在就是靠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打开心，让我们看到你属天的光，让我们的心完全献上，能聆听你的声音。求你现在带我们的心进入更深的处，圣灵啊，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，
聆听你的深处，带我走向更高之处。完全献上，聆听你声音，爱你。
你要先做一个爱神的人，你才可以分担他无所畏惧的痛。你是否有勇气做耶利米先知，去宣告他的心意？爱你，像今天的呼召。你来爱他，
请他来唱，
来爱你，
我爱你，
我爱你，
主啊，我爱你，
我爱你，
作为一个你的大人人，最重要的是爱，爱你，愿意为你献上一切。为你写意，像旧约的每一个先知一样，也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今天你已经发出你的呼召，圣灵啊，你已经打开我们的心窍，圣灵啊，愿你现在就带领我们进入更深之处，带我们进到更高之处，都是只有你能带领，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正的呼求。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努力，我们需要是更多的等候，我们需要更多的领受圣灵的工作。求主圣灵现在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就更深之处，让我们就更高之处，让我们在你的同在里亲眼见你，帮助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，承认我们过去的不成熟。今天我们要来你面前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心意的生命，像他一样成为你尊贵的大人人，成为挽回历史的转捩点的大人人。所以帮助我们，我们谢谢你。今天你发出呼召，我们愿意回应的，愿意跟你立约，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。有定这个尊贵的侍奉，成为你永生神的代言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，哈利路亚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有你愿意的，你说我愿意，打字我愿意。愿神带领你成为成熟的代言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